请收听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白皮书的全部理论基础都是主权大于人权的，与当代世界道德、法律和文明标准完全对立。当然，人类社会不是没有主权大于人权的时候，那是在16世纪，法国人让·伯丹提出了主权是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利，为巩固当时的王权和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又提出了王权需要制衡，主张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同意，并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政府的统治才是正当的。接下来，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社会变革，几个世纪的哲学论战，几个世纪的精神挣扎，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未来新世界，必须尊重四种自由：一、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二、信仰的自由；三、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免于恐惧的自由。每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张口，国际上就会出现一片鄙视，他们那种以强者的姿态间歇性地向弱者释放语言暴力的狠劲儿，至少落后了几个世纪，活灵活现一殖民时代的丑角。《白皮书》唾沫星子横飞地批判中间道路，显然就为了扯上分裂二字。其实这个理由早就成了文明世界的垃圾。首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之一就是在尊重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每一个批准联合国宪章而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包括中国，已经接受了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其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也规定了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遵守，并作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成员国，中国有义务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就算西藏搞分裂或者独立，也有国际法的保障。加拿大政府就从来也没有称魁北克为魁独，英国政府也没有称苏格兰为苏独，只有中国出现了这么多的独，藏独、疆独、蒙独，这恰恰说明了当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距离。但是考虑到国际形势和西藏境内状况日益恶化的现实，达赖喇嘛尊者于上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第一，藏人将不再寻求恢复独立；二，中国政府需尊重西藏民族的独特性，使西藏人民获得真正的自治；三，藏人的历史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不会阻碍今天政治问题的解决，不该从历史上节外生枝。
胡耀邦曾对加勒顿州先生说，1959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显然是因为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拉萨杀红了眼，几乎没留下男人。那时大街小巷堆满了藏人的尸体。一位藏人告诉我，当时他的父亲被叫去开会，放眼一望都是女人，只有他一个男人剩下了。不过中国人很快又把他的父亲也抓了起来。当时拉萨设了很多的监狱，连一些贵族家，包括车人家的一部分，都成了监狱。显然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就是放下历史往前看。不过由达赖喇嘛尊者说出和由胡耀邦说出是不同的，中国方面至少该松了一口气。
因为西藏方面已铺出了一条让步示好之路。当然，中国方面可以不同意，只是再提出你们自己的方案，而后双方坐下来，各说各的理由。这至少有了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平台。然而，中国当局的回应仅仅是把中间道路没有包含的内容硬是塞了进去。还总结出了核心五条。一是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图谋建立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大藏区。三是要求实行不受中共约束的高度自治。四是反对中央在西藏驻军。五是无视青藏高原自古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事实，限制其他民族进入大藏区，驱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那么以上内容的依据是什么？中间道路的哪句话包含了这个意思？白皮书并没有说明。不仅如此，白皮书的其他结论也都是没有出处的，就是偶尔有出处，也是早就被揭穿的谎言。这种陈词滥调、虚设靶子、偷换概念、栽赃陷害的手段，正好暴露了中国当局面对西藏问题的恐惧。关于西藏的疆域，我在噶夏政府对康和安多的政治管辖中写过，没有大小之分，它包括三个区域：卫藏、康和安多。但是一般中国民众只知今天被划为西藏自治区的卫藏，不知康和安多。因为中国入侵后，康逐渐被分散划入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青海省的玉树州、四川省的甘孜州、凉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州，而安多也被逐渐分散划入青海省除了玉树州的几个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阿坝州、甘肃省的甘南州等。一个完整的西藏就这样被中国割分了。再加之政策的不同，使生活在那些被划入中国省份的藏人自然有一种被绑架到外人家里、受到歧视的屈辱。因此，无论是1959年的拉萨大起义，还是2008年的西藏全民抗暴，以及今天持续不断的自焚，基本都是从这些地方点燃，在席卷整个西藏的。其实，从全世界来说，把西藏看成落后的也只有中国一家。虽然白皮书引用了几位外国人对西藏的评说，比如大卫·尼尔、查尔斯·贝尔等，但基本都是断章取义。因为纵览这些藏学家的著作，就会发现在他们眼里，西藏就是一块绝无仅有的美玉，如果偶尔谈到一点瑕疵也很正常。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西藏也一样。但是只抓住人家的几句善意微词，甚至玩笑不放，并夸张到人家否定整个西藏佛教文明，那就太不诚实了。去年，中国外交部还制造了一个藏族孤儿事件，这次白皮书再次提起，还理直气壮。据瑞士《新苏黎世报》报道，20世纪60年代，14世达赖与瑞士商人勾结，强行将近200名藏族儿童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谎称其为孤儿，安排瑞士家庭领养。事实上，《新苏黎世报》早已发表了声明，指出中国外交部歪曲其报道，其说辞毫无根据。记得中国日报还宣传过一个澳大利亚记者的话，作为外国人承认西藏发展的实例。然而，当事人公开更正，我压根就没说过这些话。很是担心大卫·尼尔和查尔斯·贝尔以及詹姆斯·希尔顿等等那在天之灵 也会忍不住下来纠正白皮书的不实，也会问一句，这样的洋相你们出了多少，为何累教不改？那么中国方面硬说西藏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香港大律师夏伯仪给出了答案。落后经常被用来作为19世纪殖民主义的依据。当吉普林鼓励美国将所谓落后的菲律宾殖民化时，就说这是白人的责任。中国经常以落后这一论据来支持其占领西藏，也是进一步说明那是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占领。白皮书还说，中国古代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是在元朝。人所共知，元朝是蒙古人的政权，那时的中国与西藏一样都是蒙古的殖民地。不一样的是，西藏首先于1350年摆脱了蒙古而独立，中国是在稍后的1368年才推翻异族政权获得独立的。以下是西藏的地位一书的记录。公元1279年，忽必烈从宋朝皇帝的手中夺取了中国，这标志着中国丧失独立。此后的89年间，中国成为东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后者的疆域一度包含了整个蒙古、西藏、中国以及高丽的部分地区，此外还有西伯利亚、安南的一部分以及缅甸北部等。西藏在忽必烈征服中国以前就已处于他的统辖之下，也在中国恢复独立之前就已经获得真正的独立。因此蒙古对西藏的征服统治与蒙古对中国的征服统治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蒙古与西藏的关系是民族文化，尤其是通过宗教建立的两个民族密切友好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不管是蒙古或西藏，均未与中国人一起分享。蒙藏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在蒙古帝国衰亡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并由此成为中亚政治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白皮书还谈了明朝、清朝乃至中华民国对西藏实施的主权管辖，当然都是只有结论没有论据的。即便有，比如清朝的那些管辖，也是早就被国际历史学家、藏学家、法学家等揭穿过的谎言。不要说主权，就是宗主权也不过是一场虚构。坦率地说，西藏在哪个时期都不是中国的，只是1951年被迫签订17条协议后才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就是历史，并不是谁财大气粗谁就说了算的。并且那些曾经与西藏发生过外交关系的国家，比如英国、印度、尼泊尔、蒙古、俄国、日本等，也都有自己的关于西藏的记载。另外，白皮书还谈到了中间道路，就是要驱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那么中间道路哪句话是这个意思？一个连自治权都没有的民族，一个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的民族，甚至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的民族，怎么可能驱赶其他民族？这个结论倒是遮蔽了中国侵略西藏后的大批移民，并使西藏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二等公民的事实。当然，这也是几乎所有的殖民者，包括希特勒、斯大林等，都为人类制造过的灾难。总之，白皮书栩栩如生地暴露了中共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无底线，也暴露了他们与21世纪隔着一条精神上和人性上的鸿沟。这一切都必将使弱小的西藏更具有凝聚力， 而他们在面对殖民霸权时表现出的勇气和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必将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同情、支持和尊敬。